们听佛法，不要还没有得到佛法的利益，就先犯戒。戒文告诉我们，如果菩萨轻视说法的人，对说法的人没有恭敬心，甚至讥笑他，批评他说法的种种缺点，嫌他讲的不好，这就是犯了轻为法师戒。我们要知道，听佛法的目的本来是要依照佛法的义理来实行，但是菩萨假如不去实行，反而执着法师的语言文字，停留在那个语言文字当中，甚至听佛法不关照自己的心，只有去管法师说的好不好，分别法师表达的好坏，甚至自己不实行，反而去批评法师，说法师只有执着文字，没有照实相的义理来讲。菩萨听佛法，如果有以上的态度，就是犯菩萨戒。而且犯戒的起因是有轻视轻慢的念头，也就是共高我慢的烦恼，会染污心地，所以是犯染污起。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第30条轻毁法师戒是完全都没有开源的，也就是佛根本不允许任何特殊的情形或任何特殊的人用不恭敬讥笑的态度去批评毁谤说法的人。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自己是老参，佛法听很多了，就可以信口开河批评法师好坏，去比较这个法师讲得好，那个法师讲得不好。要了解，等觉菩萨听法尚且要遵守这一条戒，何况是我们凡夫呢？只要听法用不恭敬批评的心态，就是犯菩萨戒。要知道，我们对一般人尚且不能用这种态度，何况是对说法的人？没有恭敬心，随便批评，就是表示我们的内心有骄慢的垃圾和乌云，表示自己被骄慢绑住了，是个骄慢的奴隶，这样佛性的光明是透发不出来的，一切的福报智慧也会被这骄慢的乌云垃圾挡住，可以说根本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这对说法的人是没有什么影响，使自己吃亏。下面继续讲第31条轻戒，不同世界。题目同事，就是帮助众生一同办事。众生办事需要人帮助的时候，菩萨应该发心去帮助他。如果菩萨不发心，就违反这条戒的精神。戒文告诉我们说，菩萨受戒以后，就应该将心安住在菩萨应当实行的 戒律威仪当中。本来菩萨如果看到众生在做该做的事，就应该发心帮助他一同做。假如菩萨反而因为生气或是怨恨对方而不肯去帮忙和他同事，这样就是犯菩萨戒。比如帮忙哪些事呢？菩萨要自己思量一下，看哪些是该做，而且是自己能力所及可以帮忙的。举例来讲，像众生要走比较不安全又遥远的道路，需要人作伴啦，或是调和人的纠纷啦，或者是吉祥的喜庆集会，或是造桥铺路，种种慈善的事业，都是应该要和众生一起从事的。或者在在家菩萨方面，也可以帮助众生做事农工商，种种合法心力的事业，或者帮助众生种田牧牛等等，这是在家菩萨方面可以去帮忙同事的。如上所说，种种合法而该帮忙的事，菩萨如果能力所及而不肯去做，就是犯菩萨戒。假如是因为有嗔恨的心，就是犯染污起。如果只是懒惰懈怠，懒得去帮助别人，这也是犯菩萨戒，是犯非染污起。这第31条不同世界有12种开源。第一，如果菩萨有病没有办法去同事，这是开源。第二，如果菩萨病刚刚好没有力气去帮忙，也是开源。第三，如果是对方众生自己能办的事，没有去帮忙也是开源。第四，如果知道对方有很多伙伴可以帮忙他，这样也可以不去帮忙。第五，如果众生所要做的事是犯法的，或是不合佛法不合道义的，这种状况菩萨当然不能去帮忙，这是开源。第六，是为了做特殊教育的开源。比如说，有的众生一向很自私，很不喜欢帮助别人。菩萨以慈悲心，想帮助他调伏这样的心态，所以采用善巧方便，运用某个他需要帮忙的机会，故意不去帮忙他，让他能够体会其中的苦处，引导他反省改过，这也是开源。要注意，这开源的重点是用慈悲心教化，并不是菩萨有恶心，真的不想帮助他。如果菩萨有恶心，不想帮助他，也是犯戒的。第七，如果菩萨先前已经在帮助某人，没有办法分身去帮忙第二个人，这也是开源。第八，如果对方很怨恨菩萨，不喜欢菩萨去帮忙，这也是开源。不过菩萨要检讨一下，为什么对方不喜欢我们帮忙？第九，如果菩萨正在专修某种善业，不希望中途打断，因此才没有去帮忙众生一起做事，这也是开源。不过要特别注意，不能没有真正用功专修，却以这个做借口。 这样就变成没有修慧，也没有修福。第十，如果菩萨自己个性比较愚痴暗钝，不知道怎么帮忙别人，并不是不肯帮忙，这也是开源。但是要好好学习，不能老是这样。第十一，如果对方是大众公认不好的人，菩萨如果去帮忙他，可能会引起公愤。为了保护大众，不使大家造恶业，所以才没有去帮忙，这也是开源。第十二，如果是出家菩萨，为了维护出家戒和大众僧团的制度，不便去帮忙在家人做士农工商的谋生事业，或是参与在家人的某些活动，这也是开源。我们补充说明，这条戒所说的同事，是菩萨四摄法当中的第四种。佛教我们菩萨必须要修六度和四摄法。什么叫做四摄法呢？摄就是对众生有慈悲的吸引力，使众生能够升起亲切欢喜的心，喜欢亲近菩萨修学佛法，这样才能帮助众生由学佛而离苦得乐。佛教我们摄受众生四种方法，第一是布施，第二是爱语，就是以爱护对方的心来和他说话。爱护对方的话，有的是对方喜欢听的，有的也是对方不喜欢听的。当然，以爱护对方的心，说让他欢喜接受的话，这是最好的。第三是力行，力行就是随顺众生。第四是同事。接着讲第三十二条清戒，不看病戒。题目不看病，就是不肯去看护病人。这条戒是教我们对病人要慈悲看护照顾，不可以因为生气懒惰就不去看护病人。我们补充说明，佛在《梵网经》告诉我们，八种福田当中，看护病人的福田是第一福田，甚至胜过供佛的福田。佛教我们不管在哪里，遇到什么人生病，都应该好好照顾，让他能复原。为什么看病是第一福田呢？因为病人很痛苦，看护需要有耐心和智慧。病苦是不分昼夜发作的，所以昼夜都要能够提起精神和慈悲心来照顾，要能够忍受病人的诉苦和埋怨，甚至要忍耐病苦中的脾气，也要能够以恭敬和平等心来处理病人的大小便和脓血涕唾，还要体会他的需要，帮助他扶上扶下翻身。这可以说是悲智 双运的训练，也是无我奉献的实行。所以无限的福报和智慧都蕴含在其中。解文告诉我们，菩萨看到身体有病衰弱的人，本来应该发心慈悲帮助他，但是假如菩萨因为气那个病人，或是对他有不满怨恨的心，就不肯去照顾他，这样就是犯菩萨戒。犯戒的起因是因为有嗔恨污染心地，所以是犯染污起。另外，如果舍不得自己辛苦，懒得发心去照顾病人，这样也是犯菩萨戒。这是因为懒惰懈怠犯戒，是犯非染污起。这第32条不看病戒有十种开源。第一，是菩萨自己也有病，所以不能去照顾别人。第二，如果菩萨自己病刚刚好，没有体力去照顾别人，这都是开源。第三，如果菩萨虽然不能自己去照顾，但是请了有力量的人随顺照顾病人，这也是开源。第四，如果菩萨知道病人自己有眷属可以照顾他，而没有去看顾，这也是开源。第五，如果病人自己有力量料理自己的事，可以好好照顾自己，这样不去看护他也是开源。第六，如果那位病人的病是常常发作，而且不定期发作，没有办法一直在旁边照顾他，这也是开源。第七，如果是长期病人，菩萨应该发心时常去安慰鼓励他，但是如果不能长期一直照顾，也是开源。对于这条开源，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前面讲过，佛说八种福田当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甚至佛讲过，如果有要供养佛的，应该去供养病人。所以对长期病人，如果能够一直慈悲照顾，是很难能可贵，也是福报无量的。我们必须要将心比心，不要因为有这条开源，我们就理直气壮不去照顾长期病人。要交换角色想一想，如果是换了自己长期卧病在床，而人人都以此开源为理由，不愿意照顾我们，不理睬我们，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呢？下面讲第八种开源。如果菩萨正在修某种特殊的法门，不希望中途打岔，这样不去看顾病人也是开源。但是要特别注意，不能没有慈悲心，也没有专心用功，却拿着做借口，这样就没有修福，也没有修慧。第九，如果菩萨根性比较钝，比较没有智慧， 对自己所修的佛法又很难以领悟受持，而且也很难用所修的法门把心安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要用功专修，而没有分心去照顾病人，也是开缘。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不能够懒惰或没有慈悲心，拿这个做借口，又没有真正下功夫用功，这样就会变成打妄语，结果也没有去修照顾病人的福，也没有用功修智慧，没有修福又没有修慧，以后果报就会没有福报又没有智慧。第十，如果菩萨已经在看护一位病患，没有办法分身照顾第二位，这也是开缘。解文又告诉我们，如同看顾病人的原则，菩萨对贫穷困苦的众生也是应该发心去看顾，不能因为生气或是懒惰懈怠就不去照顾。下面继续讲第33条清戒，题目是不见恶人戒。不见恶人，就是不肯劝导种错了因的人。我们先解释一下，见这个字本来是下级人员用言语很直接来纠正上级的过失，而在这里劝的意思就是劝导。要特别注意，题目中所说的恶人并不是纯恶心故意要去作恶的人，相反的，甚至是很想求得好果报，很想行善的人，只是因为不了解因果的道理，所以虽然想求得好的果报，却种了不好的因。比如说很想求长寿，但是却去杀生来拜拜。我们打个比方来讲，这就好像本来是想得到甜瓜，却因为弄错了种子变成去种苦瓜。他可不是故意要种苦瓜，只是种子认不清楚。这条戒所说的恶人是这样的人，对这样的人，菩萨要发慈悲心向他解释说明什么是苦瓜子，什么是甜瓜子，帮助他种对，收成才会对。戒文当中有今世后世恶业的名词，我们先根据偶益大师的签要来说明一下。能感召现报的就叫做今世恶业，能感召生报跟后报的就叫做后世恶业。今世恶业比较容易了解，就是像杀盗淫妄，这在现身就是恶业。对于造今世恶业的人，应该为他说世间正确的因果道理。而关于后世恶业，一般人比较难以了解。什么叫后世恶业呢？比如为了祈求人天福报、长寿富贵这样的动机， 来行善，布施财物，或是持戒修禅定，这都叫做后世恶业。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我这是做好事啊，持戒啊，为什么叫做后世恶业呢？因为行善的动机还是自私不对的，所以还是要轮回。后世虽然因为修善能够得福报，福报用完了还是会堕落，而且在后世享福当中难免又会造恶业，比如投胎在富贵人家，天天吃山珍海味，一餐就不知道杀生多少。福报一旦享完了，就随着所造的恶业堕落得更深，堕到更苦的地方去，所以叫做后世恶业。对于这样的人，应该为他说正确出世间的因果道理，让他能以正确的动机发大菩提心来修善念佛，出生死轮回。戒文告诉我们，如果菩萨看到众生本来是想求现在生和未来世的福报利益，却因为不了解因果的道理，反而去造今世后世的恶业，菩萨见到这种情形，本来是应该发心为他们讲说正确的因果道理来劝导才对，但是菩萨却因为嫌对方人不好，就不想理他，嫌弃他，或者因为对他有怨恨，就不肯去为他讲说正确的因果道理。菩萨如果这样，就是犯菩萨戒，而且犯戒的起因是有嫌恨污染的心，所以是犯染污起。这第33条不见恶人戒开源有11种。第一，如果菩萨自己智慧不够，不知道怎么劝导，这是开源。当有这种情况，菩萨必须要发心精进学习，开发智慧，不能因为是开源就算了。第二，如果菩萨影响力不够，对方不肯听劝，这也是开源。第三，如果菩萨自己能力不够，但是设法请比较有力的人去劝导，这也是开源。第四，如果菩萨知道对方是有善根的人，他有能力自己觉悟改过，这也是开源。第五，如果对方自己有善知识可以劝导他，这样也可以不去劝导。第六，如果菩萨知道对方的个性，不要去劝导他，反而比较方便使他调伏改恶向善，这样不去劝导也是开源。第七，如果对方听了因果的道理反而会生气怨恨，这也是开源，可以暂时不劝导。第八，如果对方听了菩萨的劝导反而讲粗话来骂菩萨，使他更造恶业， 这种情形之下，暂时不再去劝导也是开源。对于七和八这两条开源的情形，菩萨也应该检讨一下，是不是自己劝导的言语态度有问题，使得对方不高兴接受。菩萨要随时检讨改进自己，才能够帮助众生。第九，如果菩萨了解对方的个性是越劝导他越故意唱反调颠倒作为，或者对方不能了解真实的道理，反而去做出严重的事，比如菩萨讲世间无常是痛苦的，讲这个道理本来是要劝人好好修行离苦得乐，但是对方听了一时体会错误，反而去自杀，这就是做出严重的事。对这种个性的众生，没有去劝导也是开源。第十，如果对方对菩萨全然都没有爱敬的心，根本不欢喜接受菩萨劝导，这样不去劝导也是开源。不过菩萨也要检讨反省，为什么对方对我们会没有爱敬的心。第十一，如果对方众生的个性很倔强，很固执，很难以调伏，这样不去劝导也是开源。不过菩萨要特别注意，在批评对方个性倔强固执难以调伏之前，一定要先检讨自己，不能因为自己个性刚强没有善巧方便就说对方个性倔强，也不能自己固执讲话又强硬却说对方固执，更不可以自己懒惰没有耐心就随便批评对方难以调伏。下面继续讲第34条清戒，题目是不报恩戒。不报恩就是没有报答恩惠，这条戒是教我们受到别人的恩惠一定要知恩报恩，不能因为嫌恨懒惰而不报恩。戒文告诉我们，如果菩萨曾经受过他人的恩惠，本来是应该感恩报恩的，但是假如菩萨却还嫌对方不好，甚至怀恨在心而忘记了对方的恩惠，完全没有以等量或增加的程度去报答恩惠，这样就是犯菩萨戒。而且犯戒的起因是嫌恨心，所以是犯染污起。另外，如果是懒惰懈怠没有积极报恩，这也是犯戒，是犯非染污起。这第34条不报恩戒开源有三种。第一，如果菩萨很感恩也很有心报答，但是能力不够，这是开源。第二，是为了做特殊教育的开源，因为有些人一向都不知报恩，不会答谢别人， 甚至完全没有感恩的心。菩萨为了帮助他调伏这种心态，就善巧方便，运用请他帮忙的因缘，故意表现出不感恩、不答谢的态度，目的是要给他做借镜，让他能够交换角色，亲身体会，以便反省改过。这等于是以慈悲心演教育片，为对方好，并不是菩萨没有感恩报恩的心，所以是开源。但是要特别注意用心，如果菩萨用心就错误，不是纯粹慈悲，而假有嫌恨的念头，当然也是犯戒的。第三，如果想要报恩，但是对方都不肯接受，这也是开源。这种情况可以将这份报恩的心放大发挥，报在每一位众生身上，善待每一位众生，才是真正领受恩人的精神。